认识平衡，作者王中平，罗新宇读诵。商丘市寿康学会特邀。第九章，怎样看待人生的磨难。疾病和吉凶祸福都是存信号的结果，知道自己存信号了，就可以主动提前消去一部分，尽管不会完全消干净，但大事可以化小。化解磨难的目的不是躲避，磨难本身代表你有信号。对待磨难的态度不是怕磨难才去消信号，要学会用磨难来发现并调整自己。面对磨难，能解多少就解多少。世间所有的事都受自然法则的控制，你能用主动平静的心态对待生活中的磨难，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逢凶化吉的作用。你躲了半天，看似躲过了一个小磨难，但其实磨难是躲不过的，后面可能有一个大磨难等着你呢。拿我自己来说，冬天练耐寒就是自己主动去找灾。磨难早晚都是你的，叫它早点来就能早点化解。理解了平衡理论，不等于就没有灾了，还要根据你以往所存的信号的多少来进行相应的平衡。倒霉的时候，你可以静静地分析，为什么自己在这个时候倒霉？这是为了平衡自己的什么方面？遇上大的磨难，要会用平衡论去认识，去想开。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，把信号一波一波的调来，一波一波的化解。接受平衡论越深，认识越深刻，越能平静地面对灾难。人的欲望会调来很多信号，即使什么欲望都没有，也仍然存在吉凶祸福。但关键时刻用平衡理论帮你自己想开，从逆境里走出来的速度就快，也不会感觉那么痛苦。你想不开，就会越发加重磨难。一般经历过死里逃生的人，性格都有改变，因为这部分极限的信号已经消了。学习平衡论，要多问几个为什么。问题越多越好，问题越多，说明研究的越深刻，越能跟平衡论逐渐合一。人很难发现自己的问题，如果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看，或通过别人来看自己，就比较容易。人们经常把得病看成是自己的磨难，去病有两种方法，其一，卸掉欲望，减少欲望可以少得病。实际上，当人欲望强时，是调来信号产生疾病的时候。其二，面对疾病不紧张不害怕，要先面对再调整。拿病当镜子，检查自己哪里没明白。自己得病不用问别人，就是没活明白才得病。就像拿寒冷当锻炼的条件一样，把病当作镜子，找到得病的内因进行调整，把当年没想开心里不平衡的事现在重新想开，主动出击，治起病来就能容易一些。我当年辞职后就背上了没有劳保退休费的包袱，要多挣钱存着以后用，带着这个想法，不但挣不着钱，还总赶上倒霉事儿，原因不在别人，也不在社会，而在于自己的心不平。 你为什么存钱？有人说是为了留着等老了看病用。这么说的话，你挣钱给哪里挣呢？是给医院挣的。有了病，最大限度不就是死吗？看病是不是就一定能挡住死呢？也不一定。人疼起来，有钱打止痛针也不一定有用。有钱也不过如此。就这样，我慢慢把包袱放下了。放下包袱比背着它挣钱要容易得多。越背包袱挣钱越难。你对对方越不理解，越较劲儿，你的包袱就越重，磨难也就越重。现在进行反思，用平静的心对待，换一个角度重新看待这个问题，把对方当成在给你扩容，在造就你，你就可以少得很多病。假如你认为在家里活得累，说明你把家看得太重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把家看得淡一些，通过反思改变自己，而不是改变对方，因为改变自己才可以解脱自己。如果事情都按你的想法存在并发展，那你就是自然力了。你不是自然力，你要做的是去领悟自然力。为什么你做这事能成？为什么做那事不成？是什么平衡关系？觉悟提高了，偏激的心理慢慢转变了，看待事情就不那么较劲了，才能获得自我解脱。看问题越辩证的人，觉悟越高的人，越能够与他人相融，活得越轻松，处在某一位置也就越稳定。你什么事儿都容不了，跟什么事儿都较劲。即使像有些人在文革时神气过一阵儿，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。因为历史只是在当时需要你而已。谈到吃苦，主动吃苦和被动吃苦的心态是不一样的，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。但如果你的欲望过高，这种主动吃苦也会对你有不良的影响。关键还是要把握火候。你设定一个远大的目标，就会来相应的磨难。就像咱们练耐寒，冬天穿着短衣短裤到外边去冻，冻出不舒服的感觉，也就是把信号调来了，然后用心理调整的方法进行治疗。假如不是主动吃苦，你是由于生活所迫在外边受冻，感觉就完全不一样。都是受冻，你自己主动受冻则以消信号为主，被动受冻是以存信号为主。同样是花钱，你给孩子花了，可能心里特平衡。假如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花了，你可能心里就不舒服。区别在于心里的定位不一样。如果你真把事物看淡了，到哪儿都消信号，你活得就轻松了。职称没评上，于是就觉得为考职称所做的付出没有相应的回报。其实你不要为此失落，因为没有白付出的。但付出与得到的关系是有条件限制的。你为了一个目标付出时，心态不平，就往往得不到。你种了一个因，先搁着，等若干年后再给你一个果，给平衡过来。还有一种情况是，职称最终也没评上，但你自己想开了，多活十年，那不就都有了吗？其实一样，很简单的一个平衡，你的付出早晚都是你的。有的就需要你付出来完成对以前的平衡。你不付出， 前边的事儿就平衡不了。平衡是多层次的，一种是为以前的付出，一种是为以后的付出。有了这个概念，你付出后不管得到还是没得到都会坦然。你所遇上的挫折和磨难实际上是在造就你，给你扩容。如果你一生任何坎坷都没有，特别平坦，你的容量永远扩大不了，你的成就也大不了。所以挫折是在造就你呢。你要有这种定位，你身体里毒素就少。你若觉得怎么这么坏，你身体里就开始产生坏的东西。人体如同一个大的化工厂，你有什么心态，身体就进行什么样的化学合成。心情就如同化学反应的调节密码，心理对身体的作用就是这样大。你对事物怎么定位，身体就产生怎样的结果。关键不是遇上什么事儿，而是你能想开多少。练耐寒就与此有关。你的定位如果是生活中的残酷环境给身体带来的感觉虽然冷，但它能造就我。换成了这个逻辑，用残酷环境来锻炼自己，就不会觉得天那么冷，自己那么倒霉了，而是明白这是在造就我的伟大呢，心里很平静。人的毛病的根源在自己的心上，与努力的多少没有绝对的联系。你能充分发挥就是乐趣，不是痛苦。但你设定的目标太高，结果一定是痛苦。实际上，难度是由谁定的呢？你一直想争第一，就会很难，是自己设的高了，跟自己的定位有关。人要有理想，但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。目标太远大了，实现不了，你这辈子都有失落感。人没理想，没方向，就是在混日子了。我觉得老年人把身体健康作为理想，就挺好的。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很多学问，中医可以研究，心理学可以研究，易经八卦可以研究，一些健身方法可以研究，包括有些宗教都可以研究。你以健身为目的的去研究，你就解脱多了。你遇上的任何一个不顺心的事儿都不是凭空的，你不用紧张，也无需怨天怨地，凡事都有平衡，包括你倒霉得病，来什么灾就消什么，这时你就生活的坦然多了。你现在的身体感觉就是当年的心理定位，遇上不顺和倒霉，想想当年走运时你曾经高兴激动的劲儿，是不是有过的地方。无论是谁，倒霉都是存在其必然性的，人自己是控制不了的。但加在一起，好事与灾难是一样多的。当你遇到倒霉事的时候，其中都蕴含着你下一次起的机会。不管个人、家庭、单位还是国家，不可能永远在顶峰上，这是法则和规律。遇上了倒霉事儿，不要躲，有霉就平静地倒，倒完了就没有了。按照平衡法则，如果你什么磨难、挫折都没有，也就不会有成功。能从坎坷中走过去，就好像把坐标上的波浪线拉直了，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了。有坎儿是不是一定长寿？有坎儿，你没过去，寿命就短，你坦然过去了，才是长寿者。并不是长寿的人没有挫折，张学良先生一生挫折很多，想得开， 活了100多岁。有人去烧香，求长寿，求福报。佛经有云，不是佛度，仁者自度。人需要用平静的心去面对这个世界。你越平静，病越少，越长寿，看见的才越多。你处处较劲，就不应该这样，不该那样，都不应该。你容不下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容不下你，你就先被淘汰了。人生有一个制高点，就必然存在一个制低点。你既不用为高点感到骄傲，也不用为低点感到自卑，因为加在一起一样多。人把自己定位的越高，要经历的磨难也就越大。坦然过了这些磨难，就能上升一个层次。当你知道得病是人生磨难的一部分，同时还明白了人生的道理，真的改变了自己时，病治的才彻底。单是为了治病，着急治病效果不好，这也有火候的问题。你不治，病当然不好，但治病的愿望太强了，也影响治疗效果。所以要平静的治。自然的人活得轻松，自私的人活得不轻松。学习心平健康学，一方面为治病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为了明白这些道理，使我们在生活中能过得更轻松。